Nyāngjī chīmbō chūrdhūn hīmī jāng zhōne mhōlō chīmbū rāb yāptā pārkar tāngāng cāntō shīrmār dō tūmbā tūjī chānlā shiāng cār lō hōm chīmbā shībhshā kāngjī tēnyā zhū tūk chē wazhara dhūrshī khuār dō shir zāblam tāk chīf tāmbā khsār mzat bā rīng zhīn jīg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cār mā wī sēng gīm chēn rū nyāng lā yī khirī kāndā zhōng bō mhōlō mā nām pā rāb yāng chīb chī jā wīn chēn lēn zhīn zhūpa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iāng cār lō hōm jī mē chun chīn chun bā tēr lā wān pān ch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ēn chō hō yī pām dīn j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khuār dā nab lā mā rā shiāng cā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无常的因道，其中在学习第六库乐即无常的法义。那么今天继续讲。苦乐无常，这是业变的，一点不自在。要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个弥难共案，关键要看到整个过程有业力在支配。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弥难代表轮回众的有情，不自在的受因缘支配，终身过去造了很多很多的业。这些业呢按照次序都排定了，要来显现果报。那么由于所造的不全是善业，善业恶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苦乐不断不断的循环，就是说造的善业恶业非常多，这样子的话呢，苦乐后乐，乐乐后苦，就是这个造的业不全是善业，是善业恶业这样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业，所以呢苦乐不断不断的循环。那么弥兰看不到整个生死轮回的全程，因为呢现前现现的苦是常有的苦，现前现现的乐是恒常的乐，这是很愚痴的看法。生死轮回就是一个流，譬如他们要到大海里面去正报，盼望能得到乐，但是呢到了这个大海中央突然翻船，里面有个东西在支配，是什么呢？它就是因果律，或者说阿赖耶缘起。那么过去训的种种种子一成熟就出世了，在这当口就出现了这个世界，很多人都葬身大海当中，而弥兰自己飘到道上来了。那么未来会发生什么呢？这不是自己能想到的，全是业力在安排。突然之间副业力发动，有四个美女在阴城外应接，宽宽而言我们尽力服侍您，这里有美妙的宫殿，可以过安逸的生活，等等，你千万不要走。于是呢他就住了下来，这又是他轮回历程当中的一段遭遇。但是呢这个会长久吗？不会长久，过了一段又要变。为什么呢？因为业力在变，业变了以后呢，他自然感觉在这里带着美金过腻了，受用久了乐就生厌，变成了苦，又想找性的乐，于是呢他悄悄离开就上路了。然后呢就是碰到八个美女，比前面还靓丽的，出现的是金城，受用的更好，他又以为有真的乐能天长地久的。那么在这里过了很长时间也是非常舒服，这里面有美女、供殿、问亲、享受等等，好像一切的一切都很美满。但是实际呢也是无常的， 等到这个一过了以后，他的心呢又烦躁起来，认为这没有意思，想赶紧甩掉，老待在这里，老是这几个女人过同样的生活，不想要了，想寻找性的乐趣。那么像这样，从前前后后发现了他的状况以后呢，我们要观察，怎么观察呢？像这样，从后往前看，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业力出现的一幕幕幻境，哪里是长春的呢？当时沉浸在温柔乡圣色场里面，感觉这个地方能依托，我本人可以在这里得到正乐，因为真的得到了。但是实际哪里得了呢？过后又变了，变成了没有乐趣了，又去寻找，发现了更好的。水晶城外面有16个美女来应接，又开始了一段性生活。这个时候，又迷了，不知道也只是暂时有副业力显现的一个环境。那么，由于过去此八关斋戒，现在就显现了这么一段，但是那是有限的一个福德资源，过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哪里得到了什么呢？大家清楚啊，凡夫人在享乐的时候，往往很兴奋、很得意，感觉生活非常好。但是呢，过后又变了，又要去寻找。那么这回更好了，琉璃城外有32个美女来应接，级别更高了。实际还是过去修的福业力所导致的，只不过比前面更强。显现的福报更大，但是呢，这些都像春天的景象一样，过后就没了。那么像这样，当轮回的竞争当中忽而显现一段景象的时候，他又以为是真正得了，沉溺其中，不思处理，认为是正乐，认为是长春的安乐。好了，到最后就乐极生悲。出现了铁证，没有了美女，只有玉柱来对付，而且呢，铁轮悬定，老蒋本领受苦6亿年呐、是这么惨呐、这是由过去不孝父母的恶业力显现的恶报，那种造业非常惨，但是呢，这个苦也是假的，不是长春的一个法。他也不是常有的法，过后又从苦当中出来，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生死轮回就是这样苦苦乐乐的，不断不断的变，就是背后有业力在主宰，也是这个编剧，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都不是长的，演完了一部又会演新片子，那么这样的连续剧啊，都是呢业。投出来的幻影，不要以为可依靠，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真正能依靠的只有三法。如果沉溺其中，而不思处理，那会一直陷在流转的苦轮当中，一点是也得不到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这个受的苦乐都是无常，苦乐无常，而且啊，只是业变的一点不自在。必须要接受，必须要有这样的圣戒来超越这个忧乐苦乐的无常。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更重要的修行，就是说啊，在观苦乐无常上要透彻，由此呢，从得失的缠缚当中彻底超出。就是说啊，看清的整个前前后后的历程，就不会当作一时的苦乐为常。也就是我们人人要展开心，看到从无始到无终，没有修无我，就跳不出轮回之流。而且呢，以我之造的福业、废福业等作为能源，会不断不断的出现一个个苦乐。多少个苦过后又是乐，多少个乐过后又是苦。 像这样一幕幕的幻剧在不断不断的上演，如果能够顺势擒出骷髅不断不断变换的情形，就不会认为一个孝节短利的现象是常有的仓促的法，它是根本抱不住根本靠不住的。那么像这样每个人从无始到无终的遭遇就像一集集连续剧，每个团体也是如此，这里任何一段都是靠不住的，马上就变掉了，不会长存下来的，所以呢，不要单坐在这个上面。当出现这个悲剧哭剧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特别失败，一团惨败，就像这个虚空当中的乌云，不是永远的，等会儿又会放弃，完全没有了。不必为暂时的乌云特别悲伤，现在我本人永远失败的情绪里面。那么相反来讲，忽然间风和日丽，心情愉悦，也不要以为我本人得了真正的乐，快乐也是靠不住的，很快又是那暴风骤雨的，电闪雷鸣的，前面的存活自己没有了。人生的苦乐境遇就是一次次的暴风骤雨，一次次的风和日丽，不断不断的交替变化，那么直到了这个苦乐全部都是无常，一切苦乐没有一个长存的，全都是无常，那么心就应该超然了，不要缩在得与失的戏服当中。那么懂了这一点啊，就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好风景和坏风景，或者呢就是喜剧和悲剧，不断不断的交替出现。从出生到死亡之间，苦乐剧在几十年当中不断不断的上演。那么我们人人回头看看，就知道一场剧演不了多久就变了，又演一个新剧。比如说家庭剧啊，事业剧啊，爱情剧啊，恩怨剧啊，成名剧啊，等等等等，一个个阶段都在变，没有一个是长存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也没有一个是真正是，没有这个可以说真正得到失去的，所以呢，就是不要系在得失的牢笼里面，一定要看透无常性，看透了就再也不信任他了，再也不靠着他，也不要去计较他是常得常失，要有超然的心境，这非常关键。所以呢，普贤上师的指点说，对于整个生死轮回的戏剧，现看上半身下半身的变化，这是一个契机，你本人从这里会发现轮回连续剧，会发现无常闹剧，然后呢不断不断的思维，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决定如此呢，从无始到无终的轮回连续剧，是不是随着业力变现的非常实证，让处在其中的人搞不清楚呢？这实际就是虚空的舞台里面出现的客乘运，它是客不是主，忽而现现白云，忽而又现现黑云，没有常性。如果把忽生忽灭的法看成是长存的，那会有很强很强的得失感、计较心，特别淡着，把人生的意义、希望全部建立在这个上面。那当然呢，得到是喜，失去是忧。按照现代化来说，成功了得意忘形，失败了失魂落魄的，这很愚痴啊。所以大家要知道，那只是虚空里面的黑云和白云是假的，为什么要起得失心呢？起得失心是错的，不但起了得失心，还有喜变处 一大堆环的环事，满意不满意等等的念头不断不断的发展，发展到很粗壮的时候就蚕食在里面了。现代人制造出长的爱情、长的事业、长的成功等等的邪概念，人们感觉一定要寄托在这上面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实际呢被骗得很惨很惨，这里面没有长的意义。现在关键是要从中超然。刚才已经给大家指示了，你本人要有一个很广阔的眼界、很超然的眼光，自身要从中脱出，不要陷在这个里面。这就叫做不要做得势的产妇，而且呢要聚一犯善，犯一百，犯一千，看透这些，再坚固这个定界之后呢，一碰到这样的金就如理作意，哎，当下就如理作意，这样才能从得势的搀扶当中脱出来。所以呢就是在这块呢，我们要观窟窿无常，而且呢越透越好，要这个透彻，这样子的话呢，从这个还是还得的搀扶当中完全超出，这就是佛法的智慧，这就是佛法的正能量。如果你如理作意，能够创新，那坚固的定界一升起来，这个状态当中呢完全可以说会成功，也就是说能从得势的搀扶当中脱出来。大家需要记住，要这样脱开，也就是说一世的历程总是苦苦乐乐，没有长乐，没有长苦的。比如说读书、成家、工作等等，总是一段苦接一段乐，然后呢又是一段苦，这就可以看到没有真正的所得。对于现世的苦乐，要持无常观，持忽来忽去的相，要想到它是来来去去的，像地上的灰尘一样，一下过来，一下没有。不要认为真的得了什么，失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呢，要通过譬喻来确认。譬如站在十层楼上往下看，哎，街上的人、车辆等等来来往往的，那么由于变得太快，当出现什么的时候，不会认为它是长的。为什么？因为忽然间就没了。如果能看到这一层，那就不会认为真的有得，真的有失，也就超然了。又好比这个候车室里面的监票员，当他看到人来人往不断不断的在变的时候，不会以为这是长发长存的，那么你在心也不会挂在这个上面。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性情也是一下西一下右，忽而就没有了。不要自作是真的，哎，出现了一个好的，马上很欢喜很兴奋，出现那个坏的，马上很痛苦很悲伤，不应该陷在这个里面。譬如读书时候求名，如果局限在一个去见里面，那么形势很小，看不到整个过程，那就会忽而兴奋，我又得了奖，得了第一名，而以为是长发，曾经在这个角色里面，忽而被人踢下台，落到后面的名次，又很失落。像这样，读书时候以为有个长的名，但是过后发现没有，只是当时看不清、看不透，而以为真的得了奖，真的失掉了奖，现在看起来都很好笑的。如果一开始能够看到整个过程，眼睛非常旷广，那就觉得真是好笑，领奖也不会以为得了一个长的奖，失奖也不会以为失去了什么。又譬如去工作应取财力， 一会儿得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一会儿呢失掉了很多很多的财富。实际上呢，财富就像面前的灰尘，忽然间风吹过来，感觉聚了这么多，等会儿风一吹就有无影无踪了。钱在我们手上川流不息，二人却以为真的得了钱，执着这一点就起了藏的想法，然后有得失心，围绕着得失认的心呢一起一落的，总是呢充满了焦虑啊、竞争啊、恐惧啊、守护等等。得了以后呢，曾经在有所得的心境当中洋洋得意的，失去的时候呢，因为真的失掉了好东西，像挖掉身上的肉一样疼啊，实在难忍啊。实际并没有失掉什么，只是被藏字骗了自己而已。如果很开阔的看到面前的现象总是不断不断的变，现了以后呢又换成新的，那就知道这里没有真正的得和真正的失。就像把手探到河里去，水不断不断的经过，如果你的心吵战了，不以为得到什么失去什么，那就不会去计较得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断不断的流，而世俗现象止不住前流的脚步。在分别心笑运牵，随着因缘里不断不断的现出各种各样的相，哪个能抓得到呢？大家要明白，苦乐代表两极，有我喜的就乐，我不喜的就苦，总是变来变去。如果执着贪着这些，那心就全部缩在里面了，在这里面竞争求取守护等等，人生的精力全部浪费在这里了，太愚痴了。这都是呢非法的内涵，一点道的含义也没有，完完全全就是色奔作墨，最初刻种幻象而不知道自反，毫无实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清，一直这样想，也就是说我本人对于无常的苦乐不做得失的缠缚，苦乐贯穿我们的一生，它不断不断的显现，如果在这上面没有断定下来，没有这样发愿，没有这样起心的话，那事事都会被它骗走。各种感官的受用，任何人之间的情感地位的得失等等，不断不断的在人世间显现，只有看到了他的无常，不再认为他是真实的法，不落在得失的缠缚里面，才能腾出身心来求真实的道，修解脱道，修成佛的道，承办自利利他的种种这个修行，在法道上有真正成就的。而且我们需要记住，我们人人要还归本源，不是执着无常的现象。所以佛在涅槃经上面说，生灭灭义，即灭为乐，一切生生灭灭无常心都没有了，才是真正的无漏乐，不是在无常的苦乐上有真实的乐，不要看错了。所以呢，我们这样一观察就知道，要这样脱开的一个问题才明白的。而且呢，我们还要明白轮回苦命。那么这个糜烂经里面讲糜烂的这个供案，糜烂是个大表证，它代表轮回里面的一切的一切，说白了全都是呢换汤不换药。懂了这个糜烂，就懂了一切生死轮回中的命运全都是苦命。糜烂算是很好了，他仕途风光都是呢那么长那么美那么舒适惬意的，而且呢越来越好。但是印上毕竟是自私的心，为了自己好选对了路，就一路风光享受时候呢得意忘形的。 为了自己好，走错了路，就要受惩罚。总归是这两种东西在变。如果去审视整个轮回的缘起，就知道糜烂周出世到至前，他的命是注定的，决定落入苦当中。而只有得了道，才能停止轮回苦命。当看到他的苦心无法逆转，也是必然的法则，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轮回的一切法，一切乐不能要，从而呢把此生的一切的喜乐受用等等全部呢就像唾液一样扔弃。不然怎么会发这个心呢？我要做到这样呢，一定是在大力智的驱使下才会这样做。就好比海洛因都是毒，吃起来束缚，最后会置人于死地。它会逐渐吸走你的精气神，让人变得就像鬼一样，最终悲惨的死去。那么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一切的海洛因就会全部就像唾液一样丢弃。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杀掉自己。又像一旦看到罗刹女最终要把自己的丈夫吃掉，对于一切罗刹女都会像恶魔一样舍弃。又像干渴的人想得到甘甜的净水，然而呢净水里面有毒蛇，虽然净水方向甘甜，口味没记了，人人都喜欢，但是里面有毒的缘故，一喝下去或早或晚都要毙命。知道他的真相，知道他的后边际决定是毙命，那么对一切有毒的净水都会全部舍弃。那么像这样，我们人人要以励志的力量看到这个大法则贯穿在一切现实乐乃至忧乐的乐上面。那么这样通过励志端定后就能够发起这个心了。所以呢，一定要明白轮回苦命的真实状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摄取精神，就是说我们人人冷静的想一下就知道，绝对是糜烂的命运，走到第五步就被看透，或者呢走到第七步就坠入深渊当中，或者呢走到第八步泪水就沾满了脸，看到他最后是这样苦，就感觉整个轮回法尤其现实法一点意义也没有，最好做不过糜烂，再怎么好，怎么攀上高峰享受辉煌，最终就是这个命运。我们大家仔仔细细想一想，说实在，那些明星们多可怜，他们被制造出来以后一点点的成名，大红大紫，最终一个个都陨落了。就像古代的犀牛在台老里传作华丽的锦绣，吃得特别特别好，最后拿出去祭祀砍掉头，是这样的命运啊。如果我们人人能悟明老子在道德经里面的话，就知道一切有为法的现象往往是反的。譬如要收缩的时候先张开，一张开就要收缩，要衰败的时候呢首先形神，形神乱了就衰败。所以呢所谓日中则昼，睡满则阴，月阴则亏，当不断不断的出现好事情的时候，到了最高点就要跌落了。我们感觉青春很美好，当它表现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就发现后面真的叫落入苦中。人过了40以后，身体呢就像要坏的一个机器，今年这里不好，明年那里不好，再过个三五年就更不行了。这是人的常自我安慰，说我能永远活着下去等等。
实际上呢，状况越来越差，苦越来越重，最终全部萎缩、衰残、暗淡等等，变得一片漆黑的，然后呢，以死亡告终，非常惨。不必说在社会上拼搏成败的苦，或者呢感情变故等等的苦，人就这么过下去，最后是不是以哭收场呢？而这不是很明显吗？乐决定以苦收场啊！大家清楚啊，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当升到中天的时候变得非常显赫，之后就落到西边，一点点衰落，最终一片漆黑啊！这就告诉我们，人生的境况都是这样子。再说，所谓这个花无百日红，开的时候多么艳丽，枯萎的时候多么可怜，哪个不是这样的收场呢？这明显告诉我们，乐之后就是苦，先是乐，最终决定以苦收场。譬如任何爱情的结尾都是悲苦，人们以为我得到了心爱的人，可以跟他相伴一生一世，这样的这个爱情多么美好甜蜜等等。然而呢，这也是无常的，大家清楚，人的心一旦变了，分手式的哭撕心裂肺的，是那般难看，那般悲苦凄凉的，或者呢，最终他会死，不得不分手。那个时候简直没有办法活，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的乐，后面才有分离的苦。再说，养儿育女，孩子小时候多么可爱，但是呢，越大越不听话，开始有孩子在身边的乐，后来呢，孩子翅膀硬了就飞走了。最开始呢还打两个电话，后面就什么都没了，那个时候又要倍感凄凉之苦啊。或者呢，就是夫妻结合以后呢，人总有衰残老病的一天，最后老头看着老太太两人四别，难道是乐吗？最终就有这个苦。再说在事业上拼搏，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发展的非常显赫，非常辉煌，但是他的后面就是衰落，都很难看，那个时候多苦啊。所以呢，任何生死轮回里面的乐，都是呢以成功得意为开端，以事业失败而告终的。从业力的支配来看，总是一段一段在进行，绝对没有永远的乐，真实的乐。一段段乐过去以后，恶业一现前了，马上跌到非常深的苦当中。譬如天人，由过去存厚的善业力，这个福德力在天界天上不断不断的享乐，但是呢，享乐的光阴有限，若干万年后就到了衰的边境。那么我们欲界天为例，身上没有了光，腋下流出寒来，出现那样不堪忍受的状况，坐在宫殿里不能安稳，眼睛在动，天上呢沾上了尘土，这个时候天女们都背叛而走，孤苦伶仃的，吃的甘露也没有味道了，这在天上是非常衰败的一个象，就像人间得了艾滋病的人被隔离人群扔在一边等死一样，非常非常的可怜。而且呢，天人事前会看到自己比如马上就要投到猪胎里面，之后整天吃粪便，最后还被一刀宰掉，这是不是从乐变到了苦呢？那么像这样看到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业力编出来的一个幻影，就知道最后决定以悲苦告终。在这个《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对红尘无语蠢蠢欲动，想到哪里去相守。那么所谓这个贾宝玉，宝玉是如来藏， 但是一念心不能安住本位，就被外面的课程环境迷惑了。而他说，我要到那文柔乡富贵场中享受几年，所以呢，他的心呢开始发扬了。然后呢，道人说只有八个字，乐极生悲，好事堕落，到那里去最终就是以这个收场。但是呢，他不明白，就钻到里面去了，在那里受尽了千辛万苦，才幡然醒悟要出家。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根本捞不到什么，自己不守本位，色奔逐末，在虚假里面找真实意，哪里能得到好处呢？而即使一时满足了心意，欢喜若狂，但是无常的幻想哪里能抓到呢？哪里能握在自己的手上呢？最后灭的时候，怎么能不失乐不悲苦呢？所以呢，我们要看清这一切一切无意义的寻欢，看清了就不上当了。之后呢，才知道对于这些全部要像唾液一样色掉，而且它就像毒蛇一样，不但没有意义，还害我们千生万世。看透这一点后，就要一直这样修。修的意思就是如理思维，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做到，对于世间的一切的相乐，就像唾液一样丢掉，没有一个例外的。而且这里面包括名利、声色相受、干管相受、上网看饮食、听歌、吃高级食品、穿时装、做自我包装，还有旅游啊、逛商场啊、谈恋爱啊、追求权力地位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叫做先世的喜乐受用。他们呢附和是我的欲望，一显现就感觉很乐。但是呢，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度，全是让我们迷失本心、陷入生死轮回的根本因素。所以呢，全部都要舍弃，一定要这样发愿，否则修前行就是假的。所以呢，首先这样来入理作一观修，舍弃近舍，这才是修行的真实的一个状况，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居安思危的内容，就是说乐的结局都是苦，深深的体会到苦乐无常，就感觉轮回太可怕。我们身处在乐中，就像那一头头吃的白白胖胖的猪，舒舒服服的，最终都要被拉出去挨一刀的，或者呢，都是那阎罗王手中要惩治的一个对象，都是死心犯，不知道法的第几张牌，就指我们于大苦当中。意思是乐是苦法，大患来临是必然的，所以说啊，福兮祸所依，就在这个福里面埋藏着祸。譬如这个曹憨，一做了一次真心供养的福德力，前几世都一直做大官非常好，但是要看到在他的流程当中，注定若干世以后要当主，忽然间恶业现行了，后面就沦落成主了。又像这个丁生王，他不断不断的发展，春风得意，但是若干万年后一定要堕落，而且是注定的。哪里有一直往上飞的剑呢？飞得越高，落得越惨呐。可见要堕你的时候先给你，不给怎么堕呢？给的后面就是堕。同样要废你的时候先让你心不断兴起，最后废掉。同样要让你衰落时候先让你强。我们要看到兆头，强是弱的兆头，乐是苦的兆头，给是夺的兆头，心是废的兆头。所有轮回圆满的后面都是衰败，所有轮回快乐的后面都是悲苦。功德天和黑暗女相恋， 乐的出现就是苦的先兆，没有别的，这是决定的。真能端定这个决定的力，就知道这里没有毫过之处的，任何事都是呢前面制造乐的假象，以后给你更大的苦。不然苦有什么因缘来呢？认的失败失落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成功来的，就是从得意来的。所以大家要知道，爱情啊、名利啊、物欲啊、家庭啊、学位啊、财富等等等等，这一切一切最后一定要完蛋，一定是苦。这样就会对于生死轮回非常非常严厉，根本不会当作尽是当当。这是苦的世界啊，想在这里求到真实的乐绝无可能的。然后呢，就是聚暗四位，不晓得什么时候阎罗王发苦派，什么时候爱在，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乘坐一息尚在，要赶紧求处理修法道，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给我们做了这样殊胜的教诫。他老人家说，为法难行，受很多门类的苦，然而终将得到无上喜乐。就如过去出世的诸佛、诸现卑和至尊弥勒利巴那样，由造罪及受用，虽然经营而做成了安乐，然而终将成为无边际的苦。如昔日牛国家最初七天讲两食欲，接着七天讲一服欲，接着七天讲珍宝欲，最后讲吐欲，而国人全数埋在土下，事后堕入恶趣。库洛的清心就是想譬喻这样，因而心想，我要做到对无常的库洛，不做得势的产妇，而且对世间慈善的一切喜乐受用，要做到像唾液一样色系，为法难行，以见意去守诸苦后，罪不诸佛先生之助记，诚心如此观修。那么这里说到苦乐的清心，就是想譬如这样，就是指现苦后乐，以及呢现乐后苦有变化的一个情形。再加上在佛法上现苦后乐，在司法上现乐后苦的情形，总的要看清两条路，一个呢就是现苦后乐的路，而一个呢就是现乐后苦的路。而且要明确前一条路达到无上的安乐，而后一条路呢导致无边痛苦。所以呢，为了佛法而苦行的路会得到无上的安乐。例证就是诸佛、诸诸还有那弥勒日巴尊者等等。那么相反来讲，为了事发享受而遭罪的路，暂时得一点享乐，终究落入无边苦海当中。这个的例证就是牛国家的人，首先是讲珍宝欲、粮食欲，似乎有享受，后来讲吐欲，先生上网了，来世入恶趣，受无量的苦。这样看清两条路后，发起决断，也就是说先生的一切的喜乐受用全数舍弃，对于佛法全力提起。后者又有两条，为法难行，以及呢坚毅的去受苦行，来追随诸佛诸住的足迹。要这样不断不断的下决心，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呢，让我们呢诚信的状态当中如此试着修来串习，这就是真正这里所讲的观修的引导。所以大家需要记住金刚眼角啊，就是说啊，普贤上师是成就的圣人，这个引导非常非常有力量，是金刚句、金刚力、金刚心，也就是金刚句一出来就有金刚力，是绝对不变的， 在元气的两头完全决定。如果是未发男性，暂时吃一些苦，将来得到无上的喜乐；如果是为我求乐，暂时得一点乐，将来是无边的苦。金刚军两头转，一头正面，一头反面，正面现立后喻，反面现立后喻。哎，首先讲正理，然后讲譬喻，这样一断定就得圣戒，得了圣戒就出金刚性，这就是有圣戒其喻的意思。之后在自己心里暗暗的下决心，不断不断的这样其观念，也就是说对于现世的乐，我本人全部想唾液一样洗掉，就像古圣贤那样，其天下如碧绿，其名利享受如唾液。之后呢，为发难行酷性，一定要做到就像诸佛菩萨现得住什么那样，像这样处的是金刚性、金刚智，那就有大智愿了，会成为非常非常好的法器，完全会成熟，非常非常棒的、非常圆满的一个法器，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老人家让我们呢诚心如此观修啊，一层一层这样下来的。虽然我们把普贤上师老人家的金刚句原汁原味的东西一跳一跳的、一层一层的把理路要清楚，清楚后他讲的正面反面，或者是哪一种正理、哪一种譬喻，一跳一跳，上上下下，一环一环下来，这种的力量、这种的价值力、这种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产生金刚一般的圣戒，有极大的帮助，的确正能量。这个时候会体会到，哇，那个上师的价值力、上师的金刚觉、上师的金刚性啊、上师的金刚智慧啊，一直打动我们心，在我们这个第六意识上面原来存在的常有自作完全震动，完全被消于法界的一个结果会出现。所以呢，希望把原汁原味的金刚句的研教内容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习，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三根为了使他造人离苦得乐，造人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智慧力的不可思议的大用，先前普贤行愿不可思议大解脱的境界，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究竟的不可思议大普贤的境界。为了这个，我们大家呢按照普贤恒愿品里面所讲那样发大愿，因此做普济回向。